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从今天开始呢，星源继续我们的圣经人物志系列。当我们在看圣经人物故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距离感。除了星源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人物之外呢，你可能在教会的分享过程当中呢，也会经常听见大家去讲约瑟的圣洁，讲大卫怎么样合神的心意，等等这些属灵伟人的生命特质。这些伟人呢，都成为了我们很多弟兄们所追求的标杆。但是呢，咱们大多数普通的弟兄，如果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呢，都会清楚地感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呢，和很多圣经人物真的是相差甚远。我们会软弱、妥协、逃避，会在生活压力当中呢，做出很多并不完美的选择，也经常会活在亏欠跟自我怀疑当中。尤其是生活在当代，我们的身份背景啊，还有使命跟这些人物也是相距甚远。圣经当中呢，有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但是他也非常贴近我们普通人真实生命状态的人物，他就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今天呢，星源跟你要聊的就是犹大。注意区分旧约当中的这个犹大跟新约当中出卖主的那个犹大，他不是同一个地方，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我们说的呢是这位旧约当中的犹大。相对于约瑟近乎完美无瑕的生命，还有大卫那种特别有传奇性的征战跟悔改的人生，那么犹大他的一生呢，就显得没有那么耀眼，没有那么多的神迹加持，好像呢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都是我们普通人的光景。他的人生当中呢，有普通人的一些精明的算计，有遇到事情的怯懦和逃避，也有自私跟利己的取舍。在家庭当中呢，他有失职，有亏欠，但是也有一些当众蒙羞的破碎时刻。但是更珍贵的是，他在绝境当中呢，学会了回转，在阅历当中也慢慢的生出了舍己的担当。他用一生的时间在不断的完成生命的迭代跟成长。我们对于犹大的认知呢，往往都停留在表面的可以说是不好的印象。我们只记得他曾经参与过出卖亲弟兄约瑟，曾经呢是言而无信，犯下了隐秘的罪。但是我们很少去深入了解这个充满了软弱而且呢还有不少亏欠的普通人，最终他成为了以色列12支派当中最核心最尊贵的君王支派。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呢，特意为犹大献上了专属的祝福。在创世纪49章完整记录了这段非常有分量的经文。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整本圣经的救赎脉络当中，承载着君王的谱系，承接着神终极救赎应许，成为耶稣基督肉身先祖的人物，他是一路的跌倒，一路的修正，一路的成长。那这个人就是犹大，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去开启犹大系列的初衷。属灵的祝福常常临到那些愿意持续回转，持续被神更新的普通人。犹大的整个人生轨迹其实就是我们普通弟兄的一个生命的镜像，它可以让我们在自己的软弱跟不完美当中看见成长的可能，并且呢去找到翻转的盼望。 我们要看犹大的独特性，就应该明白他为什么能够超越众弟兄，承接神极致的祝福。我们可以简单的去对照圣经当中典型的一些天路男行客，就像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约瑟，一生持守纯正，在诱惑苦难跟误解当中站稳立场，生命稳定无瑕，是非常少数的圣洁的标杆。我们提到的大卫，他心怀敬畏，一生倚靠神，即便是犯下了大错，也能够生出真诚破碎的悔改，成为合神心意的领袖。但是呢，这两种生命状态呢，都是有特殊性的，它只适配极少数人的特质。绝大多数人的信仰生活呢，没有极致的圣洁，没有那种纯粹的敬畏跟果敢。而更多的呢是也是像星原这样，在世俗环境跟信仰的真理之间不断的拉扯，在自我的私欲跟真理标准之间去徘徊。而犹大的生命呢，刚好就填补了普通信徒生命样本的空白。他的身上没有与生俱来的属灵成熟，人性的短板、软弱、私欲、挣扎在他的人生当中反复出现。但同时呢，他的生命也有非常清晰的见证，神的雕琢不会放弃软弱的人，持续的回转跟更新能够让平凡的生命活出不一样的使命。所以当我们了解犹大的故事，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不会制造属灵焦虑。我们看的呢是他真实完整并且没有滤镜的一生。我们也去根据犹大的一生各个阶段去对照我们会遇到的真实困境，人际的拉扯呀，家庭的亏欠呀，在绝处当中的成长，我们从犹大的生命迭代当中能够看到我们信仰的答案，还有生命的智慧。首先，犹大的人生起点是原生家庭所塑造出来的利己的性格，他是雅各的第四个儿子，成长在12个弟兄共存的复杂家庭环境当中。雅各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四位妻妾，儿女众多，家庭结构庞大且复杂，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对待。雅各对于妻儿的偏爱，妻妾之间常年的隔阂与竞争，兄弟之间日积月累的攀比跟嫉妒啊，构成了犹大从小到大最核心的成长环境。身处在这样的多子女大家庭，没有稳定的偏爱，没有专属的呵护，孩子很容易养成一个察言观色去权衡利弊的生存模式。就像是你留意到，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出生在弟兄姐妹很多的家庭当中呢，他们身上就会有这种经常会察言观色的一种可以算是被迫所形成的技能吧。这种长期的家庭当中的拉扯，让犹大早早的学会了去权衡利弊，精明的自保。他习惯用现实的得失呢去判断每一次选择，很少坚守所谓纯粹的情义还有绝对的原则。他从小呢就明白人情世故，懂得什么叫做顺势而为，懂得规避风险，也知道呢为自己去争取最大的好处。那这种根植于年少的性格，他没有一种尖锐的恶，但是他带着世俗当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这也成为他后续一生当中有所滑坡的一个底层的根源。其实我们大多数普通男人的性格底色呢，都跟犹大是有点相似的，没有大奸，没有大恶，但是呢，只是习惯的，我要先保全自己，我要在环境里边呢，随波逐流，先生存得下去，在利益面前呢，松动底线。犹大青年时期最关键的人生选择，就是参与了出卖亲兄弟约瑟的事件。在创世纪37章详细的记载了这段故事。约瑟因为父亲的偏爱还有独特的梦境，遭到了一众兄弟的嫉妒，兄弟们的怨恨日积月累，最终呢生出了杀意，一群人在旷野当中执意想要除掉约瑟，去消除心中的嫉妒跟不安。在大家都情绪非常偏激，执意要作恶的时候，犹大他站出来制止了这场杀戮。很多人会误以为啊，这个犹大他此刻是心存善良的，其实呢，他的选择是极致的功利权衡。在当时宗族的环境还有律法的约束下，亲手杀害至亲会背负终身的罪责的，会承受家族的审判跟世人的诟病，留下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但是将约瑟贩卖为奴，既能够彻底送走这个让人嫉妒的弟弟，消解团队的不满，还能够通过呢卖奴隶赚一点钱， 同时呢，规避掉了杀人的血腥罪责，维持兄弟之间至少呢是表面上的和睦。犹大的这个选择呀，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俗成年人的处事方式，他用体面的外壳包裹自私的内核，用最小的代价呢换取最大的人生利益还有圈层利益。那这一刻他的生命底色已经显露出来了，处事优先考量自我得失，人情情义呢可以为现实利益让步，坚守原则的底线会彻底松动。这个看起来聪明的妥协成为了他人生亏欠的开端，也为他往后多年的内心煎熬还有生命的滑坡埋下了伏笔。在犯下过错之后，犹大做出了所有软弱的人最常见的选择，就是主动逃避问题，脱离信仰环境。创世纪38章1节明确记载，那时犹大离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这一次离开不是说简单的出去谋生旅居，他是一次彻底的脱离圈层跟属灵的背离。雅各的家族呢，是世代持守耶和华信仰的圣洁的家族，有着非常清晰的信仰的底线，分别为圣的生活准则。亚杜兰呢，属于迦南世俗族群，充斥着偶像崇拜、世俗风气跟不圣洁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信仰约束与道德底线。犹大主动脱离了信仰圈层，扎根了世俗环境，他本质呢是内心愧疚，没有办法面对过错，不愿意自省悔改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我们很多人犯错之后呢，不主动认罪复盘，也不靠信仰去修正自己，只会通过我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圈层，然后呢远离属灵氛围的方式去逃避内心的谴责，用世俗的生活麻痹自己。犹大的人生滑坡在离开了弟兄，离开信仰圈层的这一刻正式启动了加速模式，环境的改变直接带来了人生选择的全面失守。身处迦南世俗环境的犹大彻底放下了家族分别为圣的择偶原则，完全的用世俗的眼光和个人的选择决定婚姻。创世纪38章2节记载，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场婚姻没有信仰根基，没有属灵同心的基础，纯粹的是世俗上的结合，这也导致他的家庭彻底脱离了神的守护，为后续的家庭悲剧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婚后犹大跟妻子生下了三个儿子，依次取名叫尔、俄南、示拉。表面上看呢，他在迦南地安家立业，儿女绕膝，人生安稳顺遂，但是属灵层面的崩塌早已悄然发生。圣经直白的记载，长子尔行事邪恶，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最终被神击杀。按照当时以色列的宗族习俗跟立后律法呢，兄长离世无后，弟弟要迎娶寡嫂，为兄弟延长血脉，传承家族的名分，这个是家族的责任，也是应当遵守的准则。次子俄南承接了这份责任，但是他却心生自私跟推诿，刻意违背律法，故意作恶，同样被神击杀。两个儿子接连离世，这是神给犹大最明确的提醒，提醒他世俗的选择、麻木的生命、缺失的属灵带领已经让整个家族走向衰败。但是犹大始终内心麻木，他没有任何自省跟回转，依旧活在自私的安逸跟固执当中。接连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犹大面对守寡的儿媳他玛做出了失信的选择，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自私跟懦弱。他安抚他玛，让他玛先回娘家独居等候，承诺小儿子示拉长大之后呢就迎娶他，履行独立之后的责任。可是等到示拉逐渐成年，犹大呢却因为私心还有顾虑反悔了。他害怕这个仅剩的小儿子也遭遇不测， 不愿意让施拉承担这份责任，所以故意的拖延、推诿和搪塞，亲手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这种失信让他玛陷入到了无尽的被动跟煎熬当中。他年纪轻轻守寡，无依无靠，满心等候，却等到的是无尽的拖延跟辜负。犹大当时作为家族的长辈，作为公公，他手握掌控局面的权力，但是却用自私的偏心、敷衍的态度亏欠了一个弱势女子的一生。这段经历完整地展现了犹大在家庭当中的失职，他没有尽到家族守护者的责任，没有坚守诚信的底线，没有成为家人的守护，反而呢在家庭当中制造伤害。这样长期的亏欠、逃避跟失信，最终呢让犹大迎来了人生的破碎跟公开的羞耻。走投无路的他玛，为了延续家族的血脉，身障不公的待遇，不得已呢选择伪装自己，在路边等候途经的犹大。不知情的犹大一时糊涂，与伪装之后的他玛亲近，并且留下了杖、印子、袋子等等这些凭据。没过多久，他玛就怀孕的消息传开了，周围人议论纷纷。此时的犹大，他第一时间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拿起了道德跟法律的标准去指责他人，想要当众去定他玛的罪，以此呢撇清自己的关系，维护体面跟尊严。就在他自以为正义占据了道德高地的时候，他玛拿出了犹大所留下的所有的信物，当众揭穿了全部真相。创世纪38章26节记录了犹大最宝贵的一次自省跟认罪。他比我更公义，因我没有将我的儿子施拉给他。这一刻，他所有的伪装、骄傲、自我辩解全都崩塌，所有隐藏在暗处的自私、失信、虚伪、推诿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他没有办法反驳，也没有办法遮掩，只能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过错。不同于很多圣徒主动的敬畏悔改，犹大的悔改是绝境倒逼出来的回转。他在彻底的羞耻、赤裸的真相面前，放下了男人的面子跟固执，承认了自己的败坏。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他生命更新的真正开端。很多兄弟的生命突破，不是在平顺环境里的自我觉醒，而是来自于没有办法回避的破碎跟打脸。人在安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自我美化、自我包容，只有真相赤裸裸的摆在眼前，所有的借口、掩饰、自我正义全都失效，人才会真正的看见自己里面的败坏。犹大没有在这一刻继续嘴硬，没有继续甩锅，没有试图掩盖事实，安静的接纳了自己的羞耻与过错。这份安静的认罪看起来简单，但是是我们很多人最难跨过的一关。我们的执念是守住体面、守住尊严、守住正确的假象，宁愿扛住了也不愿意低头承认错误。而犹大的这一刻打破了男人最深的人性的枷锁，彻底的破碎跟认罪之后，犹大的生命开始慢慢的蜕变，从利己自保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舍己担当的成熟男人。多年之后，迦南地遭遇特大饥荒，全境粮食匮乏，雅各全家面临生存危机，为了养活家人，10个兄弟一同前往埃及来领粮。此时的他们早已不知，当年被贩卖的约瑟已经在埃及定居高位，执掌大权。兄弟一行人在埃及与约瑟重逢，众人在未知的审判与巨大的恐惧当中，人人只顾自保，满心慌乱怯懦，没有人顾及家人，顾及彼此，唯独经历过破碎，学会自省的犹大展现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他为了保护小弟便雅敏，为了保全雅各全家的性命，犹大主动上前向约瑟陈情，自愿替便雅敏承担所有的罪责，甘愿被捆绑、被拘禁，用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换取小弟和全家的平安。这一刻的犹大跟多年前出卖兄弟、利己算计的少年判若两人。曾经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至亲，如今的他为了家人的性命舍弃自我利益。岁月的雕琢、过错的复盘、破碎的更新彻底重塑了他的生命。 舍己兜底的担当也成为他成熟之后最鲜明的特质。犹大生命的终极反转体现在雅各临终的祝福与后续的圣经救赎脉络当中。雅各在临终祝福时格外看清了每一个儿子的生命本质，长子流变，性情冲动，放纵情欲，失去了长子的尊贵名分。西米安和利未性情暴力，手段残忍，充满了血气与仇恨，无法承载祝福与王权。雅各逐一看破众子的生命短板，最终越过所有的兄长，把最尊贵最厚重的祝福唯独赐给了经历破碎持续成长的犹大。神透过雅各的口立定犹大支派的君王地位，让犹大支派成为以色列众支派的核心，征战的先锋和王权的承载。在以色列后续的历史当中，犹大支派始终是最稳固最坚定的支派，即便是其他支派软弱偏离和跌倒，犹大支派依旧守住信仰底线，守住了族群的核心。整本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救赎应许，耶稣基督的肉身谱系也从犹大而出。一个满身软弱一路犯错不断修正的普通人，最终被神雕琢，被神高举，成为祝福万民的贵重器皿。神的祝福从来不以人的初始状态为判定，只是以人是否愿意持续被更新，持续的被雕琢作为标准。先天的软弱，年少的过错，还有过往的亏欠，都不会废掉一个人的终极使命。走完犹大的一生，我们能够清晰看见普通男人最真实的成长轨迹。犹大的人生没有捷径，他没有天生的成熟，没有完美的人设，他的一生呢，贯穿了人性当中所有的软弱，年少的功利算计啊，遇事的逃脱推诿，家庭当中的失职亏欠，面子带来的固执和虚伪，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的生活条件下都会经历的。我们都能够在犹大的故事里边找到共鸣，因为我们都会在利益面前摇摆，在压力面前逃避，在家庭当中有所疏忽，在过错面前遮遮掩掩，在面子当中固执己见。犹大的人生见证了神最温柔也是最强大的雕琢工作。神接纳普通人的软弱，包容人阶段性的跌倒，他不废弃有过错的人生。神会借着环境苦难破碎的经历，一点点拆毁人里面的自私与骄傲，一点点建立人里面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普通人的信仰成长，就是一次跌倒之后的起身，一次亏欠之后的修正，一次次破碎之后的更新的过程，持续的回转，持续的复盘，持续的成长，生命韧性构成了我们男人最珍贵的属灵上的成熟。很多兄弟会常常陷入到自我否定，放大自己的软弱跟过错，觉得犯错太多，亏欠太重，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办法被神使用，也承接不到祝福。但是犹大的人生翻转打破了这种自我的捆绑，人的终极价值依托于持续的更新跟回转，依托于愿意被神雕琢，愿意不断成长的内心。我们平凡的生命只要愿意持续修正，依然可以承载神美好的计划跟使命。在后续关于犹大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深入的拆解男人的家庭破产危机，分析事业优先、失信推诿、复职缺位如何一步一步摧毁家庭根基。我们去分享普通人修复家庭亏欠、去建造属灵家风的具体方法。我们也会直面男人普遍的面子执念跟自我欺骗，去解读隐藏的亏欠为什么终将会曝光，生命的破碎如何成为更新的必经之路。我们常说呀，人与人之间的环境还有经验往往是难以复制的，但是犹大的成长之路从原则上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男人可以去效仿和复刻的。神雕琢犹大的工作会在每一个愿意回转愿意更新的生命当中去动工，所以我们需要放下的是对于完美人设的过度追求，接纳自己的有限与软弱。在每一次经历当中呢，我们学会复盘，在每一次亏欠当中我们学习去修正， 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会聚焦在犹大在青少年时期的核心困境，去看一看我们成年人身上最隐蔽的恶，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悄悄地用妥协换取安稳跟利益，年轻时的每一次让步是如何埋下中年人生的隐患的。好，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性课，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男性课的汉语拼男性课 @良友.net。 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
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天神。